할렐루야, 짱해 주. 주 예수, 我们何等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这里有平安，有能力，有丰盛，有医治，有你自己的生命。主啊，当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我们何等的宝足，真的不想离开。但是你吩咐我们要进入幔内，要出到营外，这是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要不断的来得着你，被你充满，然后要把你活出去。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我们的遵行操练，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就活出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期盼来遇见你。来领受你，更多的装满你，然后我们而且好好的消化操练，让你在我们里边成为活的，活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的生命何等宝贵，何等美丽，何等美好！我们不断的要。张开口，大大的要，你就要大大的给我们，多多的给我们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家人们好。这一次是我们这边是下午4点，在亚洲是早上8点，是我今天的第4个聚会。今天从早上，我们的早上4点半到现在，总共有四次的聚会，是赞美主。前面我只是在享受，看到主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他好像知道我们常常会耳朵发沉，听一次还听不一定能够明白，能够知道，有时候要听好多次才恍然大悟。而且知道说这是主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才赶快会去遵行。我们今天的早上就是亚洲的礼拜六晚上8点半是生命交流会。这一次是赖牧师带。他跟我好像有点深渊与深渊呼应。他觉得上个礼拜我们强调的遵行神的话，也就是说要去操练，是何等的重要。假如不去做，光是听，那效果甚微，只有真的是去操练了，遵行神的话了，我们所听到的道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现在还是要来问大家，你这个礼拜操练了没有？ 无论是我们说的倒空自己，或者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第七节，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或者是无论是内在生活的哪一方面，你在安静等候神啊，还是怎么样，这个礼拜你操练了有没有？有的举手。感谢上帝，主，还不少人有操练。我想这不只是我想看的，我想知道的，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想知道的，想问的。好，那我们可以放下手，然后你有没有见证要分享？可以简短的分享，假如有的，你就把手继续举，或者举起来。好了，我们有两位。只剩一位了。怎么那个意味着也放下了？凤云，我刚才看到你有举手啊。
啊，牧师，是我刚刚在，我说你说到操练嘛，我就举手了，一直都在操练。我就刚才我跟我们的姐妹，我还问她，我说你有操练没？她说都操练了。我说操练在家里说耶稣啊，我说要操练在家里讲耶稣，嗯，还有那个就是倒空啊，就是我俩还在说啊，牧师叫我就是要这样的进入，我现在才觉就是也是被圣灵的那个开启才知道呢，原来这些话我们读的这些圣经不是只读读而已，或者说读了就以为是知道了，还没有，只有活在其中呢，这个才是才是我要的，或者主要我去进入的啊，就是现在尝到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滋味。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也家人也这样的分享啊，说原来现在呢跟耶稣连接呢，再直白点说呢，才是啥呢，就是活在他的话语之中，才发现原来得胜这个罪或者得胜什么，不用我们使劲儿，不用我们去努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尝到这样一个天恩的滋味。就像这个跟我们从前那个我是基督徒，我要彼此相爱，我要活出相爱的生命，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教会，这个不一样。原先那个时候是我就头脑想，我怎么是我要爱人呢，爱弟兄，爱家人，我怎么爱呢，是凭着我的想象我怎么爱，然后我认为呢我牺牲点钱财了，物质了，他有需要我帮帮忙了哈，我这个就是爱，我以前认为这个是爱，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如果这个爱这个想法和动机这真不是搁主里来的，真就不是爱。所以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就是你爱的这个人他冒犯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了。所以现在就感受到，就是我非常需要这样的来跟随圣灵呢，进入每一个他的话语里面。而且我那天跟我们小组的家人分享，我也说呢，我说我们现在不是说我操练凡事求问神， 求问主啊，你帮我怎么祷告，我要在生活中我遇到难处了，主啊你告诉我怎么办啊，这个现在这个过时了，现在又操练倒空了，反正又扔了。我说不是扔，是不断的叠加，不断的叠加，不断的往上加，一直加到我们整个人的思维思想哦，整个的观念心态动机性情全都是主的了，我就被主充满了。啊，就真的是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学习呢，真的是一个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啊，就是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丈夫吧，他心里头就是活，成天把那几个牛，我就把这几个牛啊喂饱喂好，他想的就是牛。他当我服侍主啊，或者教会里聚会呀、啊、聚会或者我们线上聚会，他都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这个主是真的啊，他就是也感受到这位真神，他说主好。但他自己呢啊，有时间就会听一听啊，大多数时间都是要不就看快手，晚上没事就把快手打开看。有的时候我要等候神呐、啊，或者我这边聚会，他一看我聚会，他就把耳机的戴上。前天晚上呢，是我们没有聚会，那个时间还没到聚会时间啊，他回来了，他在忙完了，他屋里我说的都在读圣经，我说你跟我俩读圣经呗，他说读呗，非常自负。我说你读哪本呢？我就给他找一个那个找来的几个圣经，他就挑那个最大字的，他说我读这个。我说咱俩一起读呢，还是你自己读呢？他说我读吧。他读完有的时候呢，我就跟着读啊，就是一起读。昨天晚上本来要跟他俩一起读圣经。哦，他被他老叔叫去喝酒了，回来我一看有点喝酒了，我就没有去叫他读。所以我就想要这样的在家里面就是进入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开始来追求主啊，感谢主。
对对，
就是这样的在生活的。而且我儿子我也在逼着他哈，昨天我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在说多了好像，周四的那天我们小组里面就学习那个扎根于神，读到第八第九篇那里就讲到圣经就讲到那个圣经的内容跟价值啊，完我们就开始呢读经。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来学这个道里面讲到读圣经，或者是说研究圣经怎么什么意思，这些跟我如果我们不进入还是没有用。大家也都认同哈，也愿意来追求，所以大家又开始读圣经。我儿子昨天我看也读五章啊，就觉得开始读圣经。我们都是在进入这样的一个圣灵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跟随啊，就是在这样里面。现在我就觉得大家昨天几乎好像都读经了，这两天大家最少的读三章，最多的读九章，大家都开始又读圣经了啊，就是感谢主吧，都是神做的，感谢主。
是你们家里那个小组是吗？
我们家里那个小组就我儿子读了，他们几个都在下电子书，可能是抽空读吧。前天我那个外甥媳妇找我大姨啊，我手机更新了那个有一个那个读经软件，没你赶紧给我发过来。但是他平常他也读的，他每天都有读，都有读三章或者五章，他都有读，就阳明读的少。像我儿媳妇啊。儿子他们又都有读经，现在就是
那好感谢主。你跟李先生开始一起读哈，最好不要被什么打断，就一口气就一直这样读下去。像昨天他即使喝酒，你没关系，你就来，你就读，就不要停，一天都不要停。就能够坚持下去，要不就会断断续续，尽量不要停，不要断。感谢主，很感谢主。还有两位想分享是吗？一位常常喜乐，大家可以简短一点。
Okay. 感谢主。刚刚圣灵让我想到一个见证，就是一直在操练与神连结。最近圣灵就告诉我耶稣是一个服侍人的心，那我现在的一个心态就要改变，我走到哪里都要服侍人。 啊，所以昨天还没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跟主说，主哈，那我回去就要服侍我妈妈，我回去就要帮我妈妈煮菜了。我就心里就这么祷告，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妈妈真的就不在家里。要是以前的话，我就会发怨言，不高兴妈妈不在家里，没煮好饭菜哦。我一进家，哦，妈妈不在家，我就看到哦，我说主啊，以前我天天回来就喜欢吃下东西坐一下，就这样子。哦，耶稣是服侍人的，白天黑夜都服侍人的。哦，我要服侍，所以我就把打消了那个吃东西的念头，做的念头，圣灵就让我就开始做炒菜，做事的时候，哎呦，我就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哦。我在那个厨房，我就是在天堂，一点怨言都没有，好死了啊！就是耶稣那个油和谦卑，哦呦，那个心甘乐意哦，哦呦，做的可高兴可高兴，好死了！我说主啊，这真的就是在天堂里的，在地如同在天，真的可以的哦，感谢主！但是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一直在操练。主真的很奇妙，他知道我的环境，我都不知道为这件事祷告，圣灵知道，他就带领我为这件事祷告，回来就刚好遇到困难。胜过了，好，荣耀归主名啊、哦！我分享就到这里。
好，感谢主。还有一位是张志吗？
是的。
OK， 好，你讲。
各位牧师好，各位家人好。从上个礼拜我听到各位牧师分享的，要常常的。在生活当中跟随主，跟随圣灵，然后我就常常在操练，就是感觉到呢自己和主的关系越来越近，自己的信仰呢越来越真实。特别是在今天早晨，我们早间的有一个查经的一个聚会，就是早晨5:30的时候有一个查经聚会。就是圣灵给我一个很深的光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在知识或者是在理性的氛围里，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就是不认识自己，以至于我在很多的事求问耶稣，圣灵没有回答我。我说主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在今天早晨等候主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就让我想到四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就是有四等田地，有土浅石头地啊，荆棘地啊，还有那四等田地，就是因着有这四等田地啊，或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是石头，或许是荆棘，或许是金钱，或许是其他什么样的东西，它拦阻了就是这个光照我里面的黑暗和我里面的污秽，甚至其他我所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那些东西。圣灵说光照我说，若是有这些东西成为一个覆盖物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更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因此在今天早晨我有一个深深的悔改，我说主啊，我恳求你把我里面那些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污秽的东西，黑暗的东西，甚至罪的东西，求主给我拿走，好让我能够真的每一天活在那个光的当中，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通透的器皿，一个透明的器皿，这样呢主才能够把他的心意做在我的里面。好像昨天晚上我在生命交流会上所学习的赖牧师所讲的，其实神要我们的不多，他其实只是要我们的那一颗心，他只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服侍他，他只要我们这些。其实做基督徒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很简单的把心把全人把所有的都给主，主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谢谢牧师，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那你这样祷告之后有没有觉得很释放，或 反正你
特别的释放，
释放，而且多明白神的意思。
是的。
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盼望每一次机会都有一点一点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也给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位神是真的活的，蛮有慈爱的，只要我们求他一定给我们，我们叩门他一定开门，寻找一定寻见。赞美主。今天我参加的另一个聚会就是在美国东岸一个特会，是一个原来的华人教会，是以前周牧师创立的教会，后来他交给另一个牧师带领，但是他们大概已经有40年，每一年都邀请一对夫妇叫 Mike 跟 Donna， 他们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交流会分享过，是 Martha 牧师的朋友。他们在今天在那里有很好的分享，就像刚才弟兄讲的，那个只要我们来寻找他，他就会开启我们。麦克牧师讲过，他说今天他讲，他说他听吴老牧师讲过，说我们若是当当来要耶稣，那就是当当来寻求他，就一定会得到他。他说他没有见过一个人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来要耶稣而得不到的，也没有见过一个人不花时间不来追求主而能够得到耶稣的。所以这就是说，只要我们真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求他，好像刚才弟兄讲的，给我倒空，主就会光照，倒空清楚，他就可以得到释放。我相信他以后祷告要求问主，主一定会常常向他说话。感谢主，我们今天等一下也许还是会回到关于来求问主的问题，因为我答应一个人说今天要在这个聚会中会有一点解答，也是联系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三个福分，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这个温柔，什么样的人是温柔呢？要怎么来理解呢？我们通常是讲说一个人不会发脾气，讲话轻声细语的，总之就是不会发脾气讲话也很温柔，这种人就是温柔。但是在这里讲到的温柔固然可以有这些表现，但是远远不只是这样。温柔其实是耶稣生命的特质，主耶稣自己讲到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很多人好喜欢自己的圣经，传道人也很喜欢用自己的圣经来鼓励大家，你有什么事就来到主的面前，他就会使你得安息。我们也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我什么朋友？我最就是我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只要很多时候我们跳重担，我们受苦，是因为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我最喜欢的是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要读就要读这3节，不能只读28节，这3节要一起读。但是无论怎么样，在29节，主耶稣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说明他生命的特质就是柔和谦卑。所以他那个温柔呢，不只是说不发脾气，讲话小声，不会伤害人，但是他不只是温柔柔和，而且是谦卑。而这个柔和谦卑最具体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耶稣是很柔顺的，没有一件事他不可以放下，这是一种柔顺。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犟哈，就是他要怎么样就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不能变不能改，他想要这样就一定要这样，好犟，我们说他好犟。在耶稣身上你看不到他这种那么犟，他是无论什么事都是可以放下的，只要父神的旨意，他只要父神的旨意，不要自己的意思，这个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一点都不犟，一点都不坚持自己的意思。他本来很想很喜欢什么，但是只要神说不要，不能这样，他马上可以放下。他本来很想往右走，圣灵跟他说不行，现在要往左走，他马上可以掉头往左走。本来他很想往前冲，但是圣灵说停下来，他马上可以停下来。他心里有话很想冲口而出，但是当圣灵说不要不要讲，他可以马上停下来，马上不讲。这个就是柔顺，就是完全在圣灵的手中，任圣灵怎么摆弄他，他就随从圣灵的意思。这个叫做随从圣灵的意思。我们当然我们以前讲的圣灵的随从圣灵的生活，就是有时候要来明白他的旨意，照他的旨意行哈。但是实质上其实就是说 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有人可能说，哦，像个机器人一样，也不是机器人，机器人是没有意志的，是照着那个程式来控制。他完全他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人呢是有思想的，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是可以自己想要什么就去做什么的，我们是会常常这样的。但是呢，因为被圣灵管制到一个地步，我完全放下自己的主权，愿意完全听主的，好像让自己去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其实不是，我们不是没有主见，而是说我的主见要完全向神降服，我不再坚持我自己的意思，不再坚持我自己的主见。那这个叫做柔顺。我们看到耶稣他一生就是这样过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我们刚刚学过的主导文，主耶稣教导人祷告，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祷告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第二句我们操练了好几个礼拜，感谢主，那个时候有给我们操练这个。其实我们那一个操练，我们那个操练就是说，凡事都来请问主，讲话也来请问主，说我该不该讲，我可不可以讲，我应该怎么讲，祷告之前也来请问主。这个操练就是帮助我们会越来越柔顺，越来越像耶稣那么柔和谦卑。刚才凤云讲到说，有一个姐妹说，哦，我们现在又开始另一样，开始什么倒空了啊？不是求问主了？No， 不是的。我们最近一直讲，一直强调说，我们的操练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凤云刚才他对那个姐妹的回答很好哈，就是不是说那个过时了。没有过时的操练，你要记住，没有过时的操练，只有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增加。你该提问主的时候还是照样要问主，你该倒空的时候可能，哦，你以前没有听过说该倒空，为什么我弄来弄去老是不行，老是别人那么长进，我为什么不能长进？那么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弟兄讲的，他忽然意识到可能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清楚。那这个时候你是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在神面前，让神来处理，让神来做，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倒空，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倒空。而且我们想到的这个倒空呢，可能是不是说这样一次倒空就没有了，你倒空了等一下又会装一些别的进来，所以是长长的或者是天天的倒空。那么请问主也是实时的，你每天有很多事都需要请问主，不是说哦，我现在是倒空了就不用请问主了，不是，是一件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但是你圣灵感动你，这个时候主集中精力要做什么的，你就多做那一个。 没有一样说可以放弃的。像我们安静等候神操练了多少年，你说现在安静等候神过时了吗？不用操练了吗？不是的，可能越来时间越多越长。而这安静里边，安静等候神里边，有时候是在做倒空，有时候是在去问主，所以都没有啊，没有矛盾，也没有过时。那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一直是要尊主为大。当他说愿人都尊你为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榜样，他一直是尊主为大。他没有什么，他不做什么不是神要他做的。他自己在约翰福音讲过好多次，我看到父怎么做我才做，我听他怎么说我才说。然后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看到在最后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就是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完全摆上，在最后一刻，最后一个选择，最后一个决定，他要不要让神的旨意来成就，还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他仍然是那么柔顺的放下自己的意思，只愿主的，只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看到他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面临人家要人就要来抓他了，而且他早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被抓之后他就是要被卖，被人羞辱，被人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些人前段时间那个环境比较不好，比较紧张的时候，有些人一想到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人家会来把我怎么样，就惊恐的不得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假如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心情会怎么样的。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他要被钉上十字架，他是作为一个人钉在十字架，所以他会有人一切的感觉，他都可以有的。但是他是这样祷告，在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极其柔顺温柔的性格。我们有时候求一件事，我们可以觉得主啊主啊，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求你啊。我们最常替人祷告的可能是病的医治，主啊求你一定要医治他，一定要医治他。但是在耶稣的祷告里边没有这两个字，没有说一定，他是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当然是这个是关于他自己要不要去受苦。我想我自己现在为别人祷告，比如说假如是求一个人的得救，那我还是会用那种口气，主啊，你一定要拯救他，你一定要拯救他，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你求你务必务必的拯救他。为什么我还是会这样祷告？但是耶稣这里祷告是关于他自己的事，关于自己的事，他要不要顺服神，而且是不是关于那个得救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自己要不要承受那些要不要去遭遇那些事情。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第二次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这个祷告就比刚才又进一步了，好像他第一次祷告觉得神没有话，没有说可以，我可以把它拿开，那就是神仍然要让他喝那个杯，所以他就退一步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你看多么温柔，这个就是温柔，一个非常温柔的祷告，一个非常温柔的生命。所谓温柔的生命，就是可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成全父神的旨意，只愿父的旨意成全，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20章46节，这个时候，这个杯耶稣已经在喝了，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知道说，因为他是神，他自己就是神，即使是在十字架上，苦是已经受了，钉都已经钉上了，但是下面的人还在讥笑他，在讥笑他，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叫他来救你啊，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啊。这些讥笑，这些刺激，有时候比那个肉体的苦是更大的挑战。很多人就是受不了这个，你打死我可以，你不可以侮辱我，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你可以打死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特别我们中国人哦，那个尊严是最厉害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最后就是讲说， 我将我的灵，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刚才马太福音26章还有53、54节，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当他在克西马尼，人家来抓他，彼得拿了一把刀，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然后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靠我父现在差遣12营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虽然这些经文我们以前也读过，反反复复有读过，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他的柔顺的生命，在刚才祷告是说，这个杯若是可以拿走，就请你拿走，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是说，若是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好了，那现在人来了，抓他了，他也没有想要逃跑，没有想要逃跑。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祷告过了，这件事也不是这两天才发生的，他早就知道了。他跟门徒讲过3次，说他会被卖，他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会被卖，会被交在祭司的手里，然后他们要定他死罪，然后他们要要鞭打他，要羞辱他，然后要会死然后再交在外邦人手里，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他是一直知道的，只是克西马尼那个祷告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人遇到说，哦，事情真的来了，事情真的来了，可能我会被抓，可能我要去坐牢，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心里那个不由自主那种惊恐，那种慌乱就会来哈。所以耶稣就即使在那种心情当中，他的祷告仍然是以神的旨意为念，仍然是跟神说，假如你一定要这样，我的意思可以放下，我的意思可以放下，不要听我的，照你自己的意思做。这是一个非常柔顺的生命，一个温柔的祷告。接着呢，好，事情真的来了，人来了，说哎呀，抓他了。这个时候他要是又犹豫一下，可以说，父啊，你赶快派12营的天使来救。假如他这样祷告，神也不得不听，但是他说，难道我不可以这样祷告吗？但是经上所说的，我要的事情要如此发生的事，那怎么办呢？经上所说的也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已经定了很久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是坚持愿主的旨意成就，不要他自己的意思。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路加福音，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人还那样羞辱他，讥笑他，但是在这种被侮辱被羞辱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做任何他没有起任何行动。他可以跳下来，但是他没有跳下来，他就是像一个普通人被钉死在那种痛苦中大声呼喊，然后跟神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了。 当然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这个是他最后最后的讲的两个字，就是成了，成了。哇，这两个字是整个历史完全改变，不照撒旦的运动，不照撒旦的意思，不照魔鬼的意思去。魔鬼是巴不得全人类都跟着他堕落叛逆神，没得救，以后跟他一起下地狱。但是耶稣阻止了，改变了这个局面，他成了。这里包含了多少东西啊，神救赎人的旨意成了，耶稣要走的路，该完成的任务成了，他生命要发出的光辉荣耀榜样成了。后边所有的人类只要相信他的救恩的，就可以得救了，魔鬼的诡计被打败了。耶稣不像耶稣去世的时候，不像一些以前一些什么电视节目啊还是什么啊，讲的是英雄怎么死，有些是在那里呼口号，有些是在那里反过来讥笑敌人，但是耶稣就是那么平平淡淡的，就讲那么几句话，这是多么的温柔。他想的不是他自己会怎么样，他一直想的就是神，就是神，神的旨意要成就，神的旨意要成就，神要怎么看他，他不需要去看人怎么看他，或者人怎么说他，他只要看神怎么看他，神怎么说他，只要看神看他是对的，那他留下的一定是荣耀的，荣耀的榜样。一切决定于神，所以他也是把自己全部的意志决定全部交在神的手中，没有自己的意思。何等的温柔，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生命，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在今天那个东部的特会里边，除了Mike 跟 Donna 他们夫妇有分享，还有另一位牧师有分享，然后后边一堂他们的儿子也出来分享，他们的儿子现在也做牧师，他的分享也是非常有恩高。他讲到说，神呼召我们要来过圣洁的生活，他也举耶稣的例子，就说耶稣的生命就是圣洁的。他讲到说，耶稣他一生帮助了很多人，拯救了医治很多人的疾病，甚至使死人复活。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出于他的同情心。我们很多传道人讲到，一定会讲到说，耶稣很同情他们哈。这个同情 可以说是人天然的情感的表现。很多好心人，很多喜欢帮助人的人，就是出于同情心。但是他说，耶稣所做的每一样，他帮助人，他喂养人，他使人复活等等，这全都是因为受圣灵的管制，支持他要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这样去做，这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只要是只是出于同情心，我们可以不用祷告，不用求问主说，主啊，我该不该这样，我该不该帮他，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帮助人，这个是好事啊，这一定是神喜悦的，还要祷告吗？但是可能有时候就不一定真的是神要你去做的。也许神不是要这样做，你这当时拉撒路病了，他的姐姐们来求耶稣，耶稣还不去的，赶快呀，病了快点来呀，快点去，快点去，快点去医治他，使他好了，然后耶稣还不去呢，为什么？那是神让他呀，你等一等，要等到拉撒路死了才去，那个时候就是要让人看到神的荣耀，不是要让他的病得好，是要等他死了活过来。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什么事都要祷告？耶稣就是什么，你看到他做很多事情，他不是一想到马上就做，一想到马上就说，有时候他故意让门徒们在那里滴滴叨叨在那里讲，等到他们讲得差不多了，耶稣再来讲他们，你们这样讲不对。有时候呢，当人带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来见他说该不该打死他，也是不说话，他蹲在地上说用指头写字。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就是在跟神沟通，问神该怎么办，然后直起站立起来之后，他就有那么智慧有能力的话，使得那些假冒为善的一个个溜走了。当门徒们在船上大风大浪，船差点沉了，也是睡了，你说他睡了，他不知道有大风大浪，他知道，他不马上做，他总是安静安静等一等，等神的时间他才来做。耶稣从来不着急，不急着要去做什么，他总是可以等候神的时间，等他的旨意更加明朗更加明朗，然后才去做。这就是我们耶稣温柔的生命。一个讲话太快，做事也很快，一想到去做，常常就是没有来求问主，没有来求问主，这种人呢，就是不够温柔。有些人好像性格好像大咧咧的，敢做敢为，什么想什么就去做什么， 你还要坚持这种生命吗？你还要享受觉得自己这样大大咧咧挺好吗？还是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温柔的生命，温柔的生命。要问，也可以等，也可以放下，来问，来等，来放下，这个就是温柔的伤不起。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在这里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也是临时突然有这三部曲出来啊，就是说会一直来求问主，就是我尊重主啊，我尊重主，像耶稣都可以求问主啊，倘若可行，可不可以叫这个杯离开我啊？这也是他的求问吗？这是写出来的。我想很多耶稣以前做很多事，他是求问没有记载下来，因为没有讲出来，所以圣经就没有记载。而这个是有讲出来，求问，然后等，确定，等就是确定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再确定确定。所以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一部分哈。然后可以放下，假如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或者心里有不平安，那我可以先不做，先放下，这样就是一个温柔顺从柔顺的人，这种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当然是天国里边的地土，就是说在天国里边你有份了，你会有一席之地。赞美主。前几天有人托人来问我关于这个，我们说什么事都要来求问主，讲话啊要求神，什么都要求问主。他觉得说做不到，而且说以前说牧师不是跟我们讲过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那圣灵就会来引导我们呢，为什么还要去求问呢？他自然就会带领我们呢。所以我们好像说你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意念，你就去做啊。假如去做是合神心意的，他就会成就吧。假如是错了，那圣灵就提醒我们了，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就知道错。但是我今天我想要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人提这些问题了，今天呢提了我解答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又来提问这些问题，所以我就说我就不直接回答他，我说今天因为我们刚好讲到温柔，温柔的生命就跟来求问主的旨意是有关的，我就在这个课来讲。他今天好像有事不能上来，那他可以听录音。我们其他人以后假如还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听录音。今天生命交流会，或者说你们昨天晚上生命交流会，赖牧师也刚好在讲说来顺服神，求问神， 有关的这些这两个录音，你们可以一起听。周牧师以前教导我们，跟我们讲过说，圣灵来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其实不止周牧师，所有今天那个特会那个几位牧师也是一直讲，圣灵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答应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老师们也常常讲，就是约翰福音14章，就是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但是这个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他不是说他自己就来做完。好，我现在来了，我来就是要做王的，你们都要听我的。他就一直主动带领你这样带领你那样，有的圣灵可以这样做，对一些比较幼嫩的跟神还不懂听圣灵声音的，有时候他会主动就好像带领我们，很自然就这样，有些事情会很自然就照着神的旨意发生，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更重要的，圣灵要我们来学习柔和谦卑，常常来求问他，常常来求问他，不用去哪里求问，不用说哎呀我跟你预约什么时候我可以见你，我什么时候来可以跟你谈这件事，或者是要去找某一个人，或者要去到哪一个地方，不需要。现在圣灵就在我们里边，而且一直在里边，可以永远在里边。只要我们不离开他，他不会离开我们。你随时随地就可以来求问他，你说多方便啊，多方便的一件事啊！旧约的人都享受不到啊，耶稣之前的人都享受不到，我们现在享受到这种权利，真是太方便了。你去任何找一个什么师、什么师、医师、会计师，什么心理咨询师，你要跟他约啊，还要给钱啊。圣灵在我们里边，随时都在那里等着你去问他，这还不够方便吗？而且这些教导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的这些老师。周牧师也好，今天的特会的牧师也好，我们网校的牧师也好，网校的老师也好，他们都是自己一直在操练，凡事来求问主的。你可以去看周牧师写过的《认识圣灵》《跟随圣灵》那本书，就是很多他自己的见证，他怎么来跟随，很多时候他是祷告来跟师母一起祷告，然后祷告了多久神才有回答。当然是有些事了，有些事圣灵是很快就回答，就会有话。而且周牧师在大老师带领人的时候，跟同工们开会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问主，然后他鼓励大家就说最好是要有神的话，你求问了要有神的话你才去做。我记得是去年还是什么，赖牧师讲过随从圣灵的生活，里面也讲举过周牧师一个例子，就是说他 有一次他带周牧师跟师母去一个商场，好像想要买衣服还是什么，然后就在一件衣服面前，周牧师就在那里站了一会，也没有说买也没有说不买。然后赖牧师那个时候他还比较早期哈，认识周牧师，所以就问他说，哎，周牧师，你好像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摸一摸里面的感觉，就是他要问主，这件衣服要不要买。所以后来赖牧师也学到了，他每一次要去买衣服，他也等一等，看看要不。他说好几次，圣灵就提醒他说：“你衣柜里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你还没有穿过呢。”或者说，你媳妇给你买过一件，啊，跟这件差不多，质量比它还好，你还没穿过呢。哦，他赶快停住了，那不买不买，回去穿，回去把那件找出来穿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不是理所当然的，就来指引你。然后你就闭着眼睛就睡着跟着走就好了，不是他喜欢你来求问他。当然假如求问了知道了，他这样说了，他讲过会怎么样了，那你真的是可以闭着眼睛跟他走就好了。你已经有话了，你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了，你就照他指的方向去，那你就真的闭着眼睛跟他走就好了。而且人说的这个姐妹说做不到，其实我们来求问主跟凡事来求问主来明白神的旨意哈，这个是跟你跟主的关系有多深有关的。我相信这位姐妹她一定是自己还没操练过，所以她刚刚来操练觉得好难哦，好难哦。我当初也跟大家说，你要来操练每一句话来问主，那是常常会忘记的，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开始来操练了，主就会让你找到，你叩门他就会给你开门。有些人可能快一些，有些人可能一两天就有经历到了，有些人也许要过几个礼拜，但是一定会有的。我们现在啊有一两个初信的刚刚受洗几个月的，他说他现在很习惯的什么都会来问主，就是说你有没有开始，你一开始了就不会说做不到，就可以做到。我们现在连小孩一起来操练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不要说十来岁的，十岁以下的，三岁的，我们最近看到一个三岁的小孩，他不但会表达，但是每一次问他说，他说耶稣这样说，耶稣这样说，结果那个环境啊各方后来事情成就啊，好像真的是那样。所以要开始就是要开始，你只要开始就做得到，就不会做不到。这样讲是因为他从来还没开始，他 他觉得做不到。你开始可能快一点，可能迟一点。你开始也不要说我操练了一天没有，我就丢在一边就不操练了。你要坚持啊，你要坚持操练下去。大多数人几天就会有精力了。还有说，他说那这样是不是好像没有自由啊？就是什么都要来求问神，什么要求问神？刚才我讲过，这个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一个跟神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连接，你很自然的你就想要来问他，想要来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你想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你想做一个遵循他旨意的人，你想看到他的笑脸。而开始这样来操练，而且经历到哦，神真的会跟我们说话，真的带领我们。周牧师为什么很强调说，你们求问祷告最好要得到神的话，神是会或者借着圣经，借着诗歌，借着当天讲的道，借着心灵圣灵直接跟你讲，是会跟我们讲话的。假如没有，他不可能来这样教导我们，而且我们现在都经历了，的确如此。只要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哈，我们假如是说当圣信主领受到一点圣灵，而没有人教导说你要去求问，你要去求问，那真的是不懂。很多教会没有这种教导，所以没有这种操练，就觉得好像比登天还难。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而且愿意来顺服主的，我们祷告，圣灵一定会讲话的。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我祷告问主说该怎么样，圣灵很快就讲话的。而且这样的操练，你只会觉得惊讶、喜乐、兴奋，而不是觉得说哎呀这么辛苦，我要去问主，太辛苦了，太不自由了，太被捆绑了。那你是不是想自由的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去活呢？你想那种自由吗？耶稣就不要那种自由，耶稣就放下那种自由，他要来遵从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是一个那么温柔的人，成就神大事的人。我也是巴不得我不要自己的那种权利，巴不得放下自己的意思。我想我们现在最近在网络在上课，在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我们都是有一个心志，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主啊，更多来得着我，主啊主啊，让我更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主啊，我想更多有你，我想要更明白你的旨意，每一样事我就要照你的旨意去行。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真实的基督徒的心愿。然后当我们这样求，主就来成就，主就给我，就真的来对我们说话，亲手来牵着我们走，然后你那个喜乐啊，真的是无法形容。刚才那个喜乐姐妹是吧，她讲的见证，她说她看到耶稣是一个服侍的人，她以前可能不要 不服侍人，只要人服侍他。但是当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被开启了，他就向主求说，哦，我也要来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对吧？你要服侍，下一步还要更加求是，每一次服侍你也要求主，求问主是不是要你现在这样的服侍，这是进一步的追求祷告哈。当然这一次我相信是圣灵带领你的，你觉得好像有亏欠你妈妈，有亏欠妈妈，以前总是回去就是要妈妈来服侍她，煮好饭给等着她来吃，妈妈要是没做好她心里就不高兴，但是这一次哦，圣灵带领她要倒过来要来服侍她妈妈，所以她就随从圣灵的带领，就去做，就去煮饭。哦，妈妈不在家，刚好她就赶快来煮。她说哦，那个喜乐啊，他以前没有享受过的，能够这样喜乐，就说明你做对了，你顺从了圣灵了。这个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圣灵给你的喜乐。当你这样喜乐的时候，主耶稣也很喜乐。主耶稣说：“哦，你啊。”你今天对了，你今天好乖，你今天听我的话，你开始温柔了。我们都巴不得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在神面前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有他的意思，会常常来问他，常常来等候他，常常来放下自己的意思的人，这样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刚才我们还讲到说，你来寻求主的意思，当主我经历过这样，我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当主，当你求问主，然后主跟你讲，说事情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照去做，你可以经历到，好像耶稣讲的，你们只要有信心，就是让这个山挪开，扔到那个海里都是可能的。我经历过神跟我怎么说，然后我就说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不止我一个人要这样做，我们全家人都要这样做。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是说不可能，绝对绝对不可能，甚至有几个人说你假如这样做得成，我把头砍下来，有两个人这样说。你就可知道说那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从制度上，从那个规律上，甚至法律上，不是违法的问题了，是说人家是没有许可那样做的，但是神要做就有可能。当时我因为得了神的很清楚的话，说会这样。而且神同时给我那个信心，我知道那个信心不是我自己有的，是神给的那个信心，我就很笃信说一定会。那也很感谢神，当时我的家人也愿意配合， 是真的那样做的，那样去遵循神的旨意，那样去做，结果事情就真的成了。所以说，当我们来求问神而得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这么奇妙的事情，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人相信的。当然是那些没有操练内在生活，也不相信神会做那种事的人。但是事情成了，真的主得着荣耀，你也得到极大极大本来是不可能得到的祝福。假如你不是去问主，你看环境，你让环境来左右你，那你就享受不到这种这么大的恩典跟祝福，神也得不到他本来该得的荣耀。所以其实去问主是很重要，而且得到他的话，然后我们坚定的顺服，不要因为明明得到他的话很清楚，但是环境还没有了，你就摇动了。好像耶稣在海面上走，彼得说，主啊，真的是你吗？那你叫我也去你那边。主说，来呀。这是不是主回答了？主耶稣答应说，你可以来，你可以走到我这里来。但是彼得因为一看环境，本来也真的是可以走到主那里去的，你看多奇妙的经历，偏偏看环境就要沉下去了。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神一有话，神明明有话了，然后你看到环境不可能，你就会摇摆说，是不是我听错啦？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的。我劝你，你不要就随便就改变主意，你再去问主，看主怎么说。假如主人仍然是很清楚的，那你就冒个信心的险，你可以跟主说，你既然一次两次这样跟我说，那我就当作是你说的，我就冒这个险了，那请你自己来负责。我有时候会跟神这样祷告，或者说主啊，我是为了顺服你的旨意，我这样祷告，你这样一次两次都好像跟我这样，我是这样领受的，所以我就这样去做了。假如真的不是你的旨意，请你明白，我不是想违背你的旨意，可能是我听错了，那求你就因着恩典的缘故，你就来郎主。我们开始练习的，我们可以开始操练的，我想这样祷告，主也不会生气。但是我们就是要开始，就是要操练，继续的，还是求问等候，放下自己的意思，成做一个温柔的人，顺服神的人，体贴神心意的人，神喜悦的人，在天国里你就一定有一席之位。所以我提到说，我们要主动来选择神的旨意，不要让自己的意思、人的意思或者环境来牵着我们走。但是在 去做每一件事上，我们是要做一个被动的人，不是主动的人。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意识，我心里有这个念头，我就去做这件事。我是要确定是从神来的，甚至是是神来推我一把，神差遣我，神吩咐我去做，然后我们才去做。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是神叫的还是我自己要的，这个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个被动的，是神做叫了，差遣了，吩咐了，我们才去做。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首诗歌，现在最后才来唱，但是我们就来唱头两节吧。凭你一行，或者三节，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他本来礼拜六常常要跟儿子一家相聚的，但是他常常牺牲时间来我们这里唱诗歌，真的很感恩。好，请你来唱。
好，感谢主。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因主是头人，我是泥土，好我与照我，照主之意，我在此等待前功后主，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检查试验我就在今天，就将我洗净洁白如雪，今天被跪下在主脚前，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悲伤与疲倦求主帮助，全病中全病全属我主，父母必直接来救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愿这一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哦，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卑微下来，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什么都不能，主，我们唯有来仰望你，唯有来跟随你，因为主你知道，哦，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们说我们要放下，更多的放下，匍匐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为要讨神的喜悦，要跟着神的旨意而前行。赞美耶稣，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主啊，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相信主，你必定带领我们。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的生命要被神你更多的来制作，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谢谢耶稣，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主。对了，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没讲到，就是有人提到说，那假如大家祷告 感动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我相信从圣灵来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所以假如有不同，我们可以等一等，继续祷告，继续祷告。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意思，那就必定得到圣灵的那个唯一的答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愿意这么卑微的来住在我们的里边，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这么容易，这么方便的来求问你，大事小事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不会做错事，讲错话，走错路，走冤枉路。哦，主啊，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且会使我们更没有自己，更能够凡事来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跟在天国里有份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求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彼此激励。看看看，其他人都这样做了，这样得到了，我的神跟他是同一位的，我里面的神也可以这样来帮助我。主要让我们就得到激励，我们也要来追赶，你也必定在我们身上来做成极美的事情。主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温柔。感谢赞美主，一天也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天天都来到你的面前，跟你有交往，有听到你的声音，有顺从你。主啊，你也会何等的喜悦，我们也可以享受到大大的喜乐。更愿你得着荣耀，赞美主，随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